昨天晚上主借着他的仆人向我们发出宝贵的信息，使我们的心灵里面得到造就，也在我们的感觉上有兴趣。造就和兴趣能够配合在一起呢，这实在是很宝贵的恩赐，是神赐给他的教会的恩赐。我相信如果有任何的人能够在沈牧师讲道的时候睡觉的话，他一定有很强很大的睡觉的恩赐。睡觉实在是个恩赐啊！我们疲乏的时候睡得着，一觉什么愁烦软弱疲乏都消掉了。也好像一个侍奉主的人到各地方去，如果换了床就睡不着，那也是很大的工作上的拦阻。什么床都可以睡，什么地方都可以睡，那是恩赐，很需要的一种恩赐。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恩赐用得正确。今天我们继续的领受诗篇里面的信息，今天来到第二讲，仍然的要思想侍奉的动力，就是世人们对于圣殿和圣城的热切的爱，很深切的爱。世人们因为爱神，所以爱神的殿，爱神的城。爱神和爱城爱殿是分不开的，今天爱神和爱教会也分不开，每一个真爱神的人一定爱神的教会。昨天我们看了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动力是爱和与神的相交，深爱和深交。今天呢，我们仍然要看爱是动力，但是和这个动力结连在一起的是一条路，这条路是一个蓝图，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一个蓝图。而这个蓝图呢，是我们可以从世人们当他们表达对圣殿圣城的热爱的时候，同时提到他们在圣城圣殿里面所特别注意的宝贵的事物，那些事物在圣城圣殿里面被建立起来，照样今天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蓝图在教会里面把这些宝贵的事物照样建立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动力再加上道路。有的人受了感动，因为没有道路，所以呢那个感动慢慢消失了。凡是受感而又行动的真正的感动的弟兄姊妹，都是在里面动起来的时候，受感的时候，活泼起来的时候，同时发现了看清楚了一条路，他可以把他的里面的感动所得到的福分，所得到的引导亮光能够实行出来，在神的家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种的结连，是我们每一个追求侍奉的人所必须配合起来的两件事。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要等候他的感动，同时要等候他的亮光的指示，就是路线的指示，让我们能够有能力的出口。好像河水有动力，但是河水必须进入渠道才能够灌溉田地，发生真实的作用。今天有不少的时候弟兄姊妹心里有了感动，但是却缺少了路线的指示，缺少了侍奉的出口。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里头这六篇的诗篇里篇来看见爱圣殿爱圣城的心 也看见了他们世人们所爱慕的事物很具体的摆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的蓝图。第一篇是84篇。我们首先注意世人在这篇诗里面所表达的对于圣殿的热爱。头两节和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何等可爱，这是个惊叹词，是从诗人的心灵里面呼喊出来的。神啊，你的居所何等何等的多么样的可爱，极其的可爱。第二节，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渴慕羡慕可想与神同在，到神的愿语里面朝见他，敬拜他，歌颂他，亲近他。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小字说或作欢呼。我的心肠我的肉身向神欢呼，欢呼是喜乐，内心深处的赞美的流露，欢呼出来。如果我们采取呼吁的翻译，那么这一个呼吁就是祷告，我们在我们所爱的神的面前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肠我们的肉身合作，如果合作不来，我们就有心无力，我们就心灵固然愿意，身体却软弱了。如果我们采取欢呼的翻译，那么在欢呼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也要配合。心是里面的感受，我们里面的感受在我们的身体的动作上表现出来。在旧约里面很注重这个外面的身体的动作的表现内心的喜乐。在这里无论你采取哪一种的翻译，心和身都要配合，里面的要表现于外，心和身体一配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就能够投入在祷告里面，我们整个的人就投入在敬拜赞美歌颂里面。第十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这是世人心目中神的居所圣殿的估价。在圣殿里面住一天比任何其他的地方好过住千日，那是千与一之比。神的地方神的面前和其他的地方相比的时候好过千倍。哎呀，这种的比例让我们想到世人心中对于神的估价是如何，我们对于神的估价是如何，我们对于亲近神的估价是如何，与神同在的估价是如何呢？世人真是感动我们，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那当我们看见世人这样的表达了他对圣殿的热爱的时候，我们跟着要问，当世人这样欣赏圣殿的时候，他最注意到圣殿里面的事物是什么呢？第三节，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他首先就提到祭坛，这是他的注意的焦点。他怎么样形容祭坛呢？很特别的生动的活泼的来表达。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在这里世人心目中真正想的是麻雀吗？是燕子吗？不是， 因为第四节跟着告诉我们，第四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人便为有福，是用麻雀用燕子来形容那些如此住在神面光之中，神的殿宇之中，与神常常同在的人的情况。那么我们要问祭坛是什么意思呢？祭坛有两个很明显的意义，第一是预表主为我们把他自己献上的地方，第二祭坛也是预表我们属主的人被他的十架大爱感动激励的时候，把自己摆上祭坛，完全的献给主。祭坛是主献上他自己的地方，祭坛也是我们被主的爱激励而献上自己的地方。就主的爱的祭坛的意义来讲，麻雀燕子这些最微不足道的小飞鸟，没有人注意的小飞鸟，找到了安身的地方，找到了生产报酬的地方。他们虽然卑微，却不被遗忘，不被拒绝，不被丢弃，在主的恩中有他们的地方，有空处为了他们。不管一个人在最终堕落多么深，他的罪过多么大，只要他转向主，立刻他发现在主的身边，在十字架之下有主的爱为他留的地方，他是受欢迎的。十字架上的主伸开他的双臂，欢迎罪人，任何的罪人只要悔改到主的面前，主都接纳他。翻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总不拒绝他，这是恩典的主的呼声，2000年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震动，一直到今天，不晓得感动了多少刚硬的罪人的心，让他们欢欢喜喜的又流着眼泪到十字架前接受无价之宝，无条件的白白的救恩。我们为此感谢主。你我不过像卑微的麻雀燕子一样，但是在主的心目中有空处为你为我，我们成了天父的儿女。就第二种的意义来讲，祭坛是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地方。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立刻我们就好像一个麻雀找着了安居之所，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停止了流浪。当我们奉献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在献身的祭坛那里找到了属灵的报酬之窝，就是我们属灵生产的地方，我们为主结果子的地方。这是祭坛对于我们的意义。一个没有献身的基督徒，他还一直过了一个漂流的生活，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一直的漂流，不是短期的漂流，40年的漂流。多么可怜，多么可惜。难道他们从埃及出来就是为了在旷野流浪吗？一个没有献身的弟兄姊妹，他很容易很容易在属灵的旷野里面一直的流浪，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站不住脚。我们在世上看见那些站得住的，那些不在流浪的弟兄姊妹，都是了解了奉献的真理而走上祭坛的人，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欢喜快乐的真心实意的把自己献上。同时每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也是一个献身的基督徒， 一个没有了解、没有实行奉献真理的基督徒，我再说还是一个流浪的基督徒，一个很难生产结果子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要靠着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建立祭坛，我们要靠着主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建立祭坛。一个有明显祭坛建立起来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有根基的教会，是一个结果子的教会，是一个得人的教会，是一个兴旺的教会，是一个发展的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必然的。当我们读到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到祖国的时候，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二节一个很稀奇的记载，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回到本国要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个建殿的过程的第一步是建立祭坛。圣殿的别的部分还没有建立，他们首先建立祭坛。这个次序很值得我们注意。如果一个人要奉主的名在一个新的地方建立教会，在他的侍奉的蓝图里面应该有这个第一样的工程，靠着主，他带领每一个人到主面前的时候，他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他要靠着主首先建立祭坛，把基督的献身的救恩讲清楚，又将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被主的爱激励感动了，将自己献上的真理讲清楚。基督为我们上祭坛讲清楚，我们为了基督上祭坛讲清楚，这两样讲清楚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教会就是开始有根有基的时候。这样的教会站得住，站得住。在今天的教会的祭坛上，常常有两种的情况。第一种的情况呢，就是有祭物但是没有火；第二种的情况呢，有火但是缺少祭物。如果有祭物没有火，那就是冰冷的奉献，冰冷的侍奉；如果有火而没有祭物呢，那就是感情主义的侍奉。有的人有火头，他的祷告像有火，他的交通的时候好像有火，但是没有身体摆上去，没有具体的侍奉的行动，没有祭物。也有的人把自己真的献上了，但是慢慢慢慢火熄灭了，冷下来了，冷冰冰的侍奉，那是不能合乎主心意的侍奉。热爱耶和华，热爱神的家，热爱基督的教会，在这个热爱里面有具体的侍奉的行动配合起来，那就是又有祭物又有火，两样就完全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祭坛的四个角上有四个像牛的角一样的一个设计，中文好像很难分，四个角上有四个角，就是英文就很清楚了。 Now there are four horns at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altar， 在四个角上有四个像牛角那样的设计，在那里安排好。那个牛的角是代表能力，从祭坛上发生能力，基督为我们在祭坛上死了，他的死有能力发出来。我们奉献自己，奉献的人的生活侍奉都有能力发出来，没有奉献没有能力，有奉献有能力。所以奉献是基督徒的基本的属灵的能力的来源， 也是教会的能力的来源。我们的奉献一直继续下去，所以保罗说我们的奉献不是像旧约的献祭一样，旧约的献祭是一刻一刹那间的献祭，这个祭牲被杀死了，摆上祭坛烧掉了就完了。但是保罗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活祭两个意思，一个是为主而活，另外一个是继续的意思。我们继续的为主而活，这一条奉献的路不但是一个点，也是一条线。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奉献是一个点，有一个开始，过去做过这件事，但是已经是过去了，那个点是过去式。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多少的榜样，他们有了一个点，一个奉献的开始，然后一条线，一条奉献的路，一直的走这条路，然后这条线变作一个面，变作全面的奉献，不是一部分人生的奉献，是全面的奉献。在往前去的时候，这条线里面还有许多的点，每一个点是重新奉献，每一个点是重新奉献。没有一个人一次奉献再不需要奉献，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那样。在我们的奉献的路上，主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到复兴，复兴，复兴。每次的复兴就是重新的奉献，重新的奉献，再一次的奉献。 David Livingstone 他在世上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在他的日记里面他这样说， Jesus Christ my master my lord my king today again I dedicate my life without reservation for you。 这是他最后的生日的日记上写的心里面的声音，这是他最后的一个生日。在这个生日以后，他被主解去，是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被主解去。所以他的奉献不是他到非洲去以前那个奉献，乃是继续的，继续的奉献，到了最后人生的阶段的时候还是奉献。我让我们走完奉献的路，不要半途而废。再看第二处八十七篇，先看第三节，世人对于圣城的爱慕。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在神的城里面，耶路撒冷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的作为。我们唱那首那个诗歌是 Glorious things are spoken of thee， 那一首诗词多么美丽。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圣城的根基是耶和华所建立的，所以永不动摇。在这个城里满了荣耀的事迹，是耶和华神大能的作为的事迹。这个城有永恒的根基，这个城第二节告诉我们是耶和华所最爱的，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锡安是他最爱最爱的地方。这还有第七节，唱歌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这个城里面充满了喜乐，这个喜乐的源头是因为这个城是属于耶和华的，有永恒的根基。在这个城里面充满了神荣耀的大能的奇妙的作为。哎呀，这个喜乐是在神的作为里面的喜乐， 在这个城里面所有的人在那儿歌唱跳舞，用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灵来表达他们在耶和华里面的喜乐。那么我们跟着要问，当世人这样的满了对圣城的爱慕的时候，他最注意的是什么呢？第二节，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在这里特别提到锡安的门，那么当然呢，这个门就是代表锡安了，这是原来的意思。但是当我们深想一步，这个门是代表锡安的范围，在这个锡安里面如何如何，这个锡安里面的人从这个门进去，这些人是如何的人呢？我们看第五节，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这一个那一个，我相信就是代表无数的人，可以继续讲下去，这个那一个，这个那一个，这个那一个，代表所有在这个城里面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从哪里来的呢？第四节给我们解释，第四节，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那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个个生在那里，个个就是这一个那一个，这一个那一个，个个从哪里来？这里提到至少五个地方，拉哈伯、巴比伦、非利士、推罗、古实，这是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民族的人，这些人这个那一个都生在耶路撒冷西安。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些外邦人都是属于西安吗？是的，是的，这是救恩的一个预表。在教会里面，世界各国各民各族各方的人都生在教会里面，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第六节所告诉我们的。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还有那一个省掉了，应该是再说一次，这一个那一个生在那里，就是锡安。这是万民，万民所有的各国各民各族各邦，这些人他们都成了属耶和华的人，他们都生在锡安，他们在那里重生得救，他们得了新生命。哎呀，所以我们想到锡安是教会的一个预表，这幅图画多么美丽，在这里说的多么清楚，这些人从锡安的门进去，进到锡安里面，成为重生得救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门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很合理的、很正确的把它叫做福音门，福音门。今天的教会要建立福音门，我们要把福音门建好，且打开，常常的打开，不要关上。这个中文的两个字的写法很有意思，一个是关门的关，一个是门栓的栓。你有想过两个字的写法吗？门，关门的关怎么写的？一个外面是个门子，里面的两个绞丝，这个绞丝呢就表示很多的绳子哈，要把这个门就是缠住了，关得死死的，所以也打不开。门栓呢，门里面有条横木，有的门栓呢就是很重的一块木头，把门关上再把门栓扣上，谁也开不了。有的教会就是这样，把福音的门扣上，门栓上上，许多的绳子把它绑起来，开不了，谁也开不了，自己不开别人也不准开。有的教会实际的情况实在是如此，忘记了传福音。在这里说，神爱锡安的门，神爱锡安的门，让我们都爱福音门，让我们同心合一，把教会的福音门打开，大大的打开，宽敞的打开，这个门越大越好，让神透过他的圣灵，透过他的 基督的心腹教会都说来领受生命的水喝。今天我们要发出这个呼声，来，不断地说来，基督的心腹要不断地发出这个呼声，来。我们要伸出我们的呼召的手，好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伸开的手一样，呼召人来到主的十字架的救恩之前，领受生命的水，白白的喝，不用付代价，因为代价主耶稣基督已经流了宝血付上的付清的，你我可以接受，伸出信心的手来接受就好了。这是神的白白的救恩，在基督里已经完成了，为你为我。我们想到格罗西的教会受保罗的称赞，保罗对他们这样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跟着说，正如你们接受了福音，福音在你们中间结果增长。这是格罗西教会的表现，接受了福音，福音在他们中间结果增长，在他们的生活生命中发生了作用，然后又扩展出去，借着他们传出去到别的地方。保罗跟着说，为什么格罗西的教会肯这样传福音，得了福音又传福音，为什么？在格罗西书一章第六节，保罗这样讲，我读给大家听，那个真正的传福音的秘诀动力都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格罗西书一章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最后的一句就说，格罗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听见了福音，接受了福音，他们真知道神的恩惠，真了解了这个福音中所表现神的无限的爱，真了解了这个爱，真接受了这个爱，真体会了这个爱，知道这是神的真的恩惠，那个救一切的人，不能救我们自己，也要救别的人。他们真知道，真知道，一个真得救的人，一个真了解十字架大爱的人，一个真知道自己出死入生的人，唯一的救恩出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当一个人真的了解了神的恩惠的时候，他就会传福音，自然的传福音。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没有真的知道得救是多么宝贵，他们不会努力传福音。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是自己真正的经历了、体会了、尝受了神在福音中的恩典。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接受，我们行动。第三篇是122篇，我们先看头三节。122篇头三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一想到耶和华的殿就欢喜，这是个很自然的爱圣殿的流露。第二节，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归属感。耶路撒冷啊，我们是属你的，我们站在你的门内，我们是你的百姓，强烈的归属感，这是从爱而产生的，这个也是一个爱的表现。第三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世人居高下望，看见耶路撒冷城很整齐，房屋有计划，联络得很好，很美丽，它的美丽在于联络整齐，这都是爱慕的话。再看下面第六节，这个世人心里面就生出来 一种的愿望。第六节下半节，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是一个心愿的表达。神的城啊，但愿爱你的人兴旺起来。这个兴旺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蒙福的意思，蒙恩的意思，在神的恩待之下兴旺，横通通达。第二个意思，人数增加。所以第一个意思是恩典的兴旺，第二个意思是人数的兴旺，这两个意思都包括在里面。这个心愿这样发出来呀，耶路撒冷啊，但愿但愿，巴不得爱你的人又蒙耶和华赐福，人数增加兴旺。这是一个宝贵的心愿。那么跟着诗人又解释一个爱耶路撒冷的人有什么表现呢？他有什么内心的渴慕呢？我们看有三个渴慕。第一，六节第一句，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一个爱耶路撒冷的人会为了耶路撒冷求。在这篇诗里面提到两个求，第一个求是第六节的求，求平安，为了耶路撒冷求平安。第二个求是第九节的求，为你求福，求福。两个求的意思不同，第一个求是祷告的求，是祈求 to pray for， 第二个求是寻求 to seek after。To pray for and to seek after， 两种的求合在一起，完全的求，向神求，为了神的家求，为了神的城求，为了基督的教会求。不但祷告里面求，还要在生活里面、侍奉里面、行动里面去寻求、去追求，这两样的求合在一起，就是真正的求了。这是爱耶路撒冷的人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他的心里面渴慕。第七节，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在这里是第二第三给我们看见，第二他渴慕耶路撒冷城里面充满了平安。这个平安也有两个意义，不同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在征战中得到平安，就是说脱离仇敌的压制侵害，胜过仇敌，在战争中的平安。 Peace from war or peace during war。第二就是相处的平安，和睦的那个平安，是 peaceful living， living together in peace。 这是两种的平安，我们都需要，耶路撒冷需要。敌人来攻打的时候，神借着里面求神的人、祷告的人、仰望他的人，使他们胜过仇敌，脱离仇敌，得到战争中的胜利的平安。同时神的恩典好像黑门山的甘露降下，如同133篇所说的，降在锡安山，降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弟兄和睦同居的那个平安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耶路撒冷啊，愿你，但愿你，巴不得你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平安。昨天晚上神牧师提到教会里面的不平安，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要求平安，要求，正是因为缺少平安，所以我们要求，我们一起去祷告的求，努力的寻求，我们自己投入在里面求，永远永远不让自己作为一个带来不平安的一个人。如果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那说，我这个人绝对不可以被撒旦利用带来不平安，
来拦阻基督的教会里面的美好的和解，不让我做一个破坏者落在撒旦的手中，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受了他的利用。主啊，救我，也给我里面的这个平安，然后把平安带进神的家中。第三个愿望，愿你宫内兴旺。宫内是领袖住的地方，但愿教会的领袖们，走在前面的弟兄姊妹们的灵性兴旺，他们的身体兴旺，他们的能力兴旺，他们与主的关系兴旺，爱主的心兴旺，宫内兴旺，这样的教会有福了。领导的弟兄姊妹们蒙恩灵性兴旺，他们也带领教会进入兴旺里面。哎呀，这三个愿望太宝贵了，太宝贵了，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回到第三节，我们要建立一座联络整齐的城，这是他的教会能够配搭的好。神就是联络者，神是计划者，神是最好的、伟大的、完美的计划者。在大自然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创造中的美丽的组织和计划。神是个组织家，保罗告诉我们，圣灵也是一个组织家，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做他的肢体，每一个肢体从圣灵得到恩赐，恩赐把它分配好了，领受恩赐，又按照圣灵所预备的岗位运用恩赐，配合的好，在圣灵的这位组织家的带领安排指定之下来配搭，来合作，成为一个联络整齐的圣城耶路撒冷教会，那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发现自己的恩赐，要使用自己的恩赐，要在恩赐上求进步，发现恩赐，使用恩赐，改进恩赐。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向神求恩赐的时候，神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恩赐；第二件事，帮助我们更好地用我们的恩赐，更充分地用我们的恩赐；第三件事，他我们没有的恩赐，他可以赐给我们，真是可以给我们新的恩赐。如果为了教会的好处，为了建立神的家，基督的身体，我们求恩赐，新的恩赐主会赐下，不是为了自己，是叫别人得益处。我们从圣灵领受恩赐，圣灵随着旨意把恩赐分给我们，叫人得益处。这个人不是自己，是别人，叫别人，叫许多的弟兄姊妹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的配搭，这一个联络整齐的城市，每一间的教会要作为目标，作为蓝图的一个追求的目标。第四篇诗，还是在这一篇里面，122篇的第二个要点，我们要建立的就是第五节，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我们要建立教会里面基督的宝座，大卫是预表基督，大卫家的宝座也就是基督的宝座。虽然在原文这个宝座是多数的，但是它的意义是单数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心合意拥戴基督为王，让他坐在宝座上，我们为他加冠，我们顺服他，我们高举他。第一个启发的要点，谁坐在你的宝座上？谁坐在你教会的宝座上？我们在教会里每一个侍奉的人要小心，常常要问这个问题。今天在我的教会里面，谁坐在宝座上？是我坐在宝座上吗？
如果我是一个领导的弟兄，是我坐在宝座上吗？如果是由长老制的教会，或是知识制的教会，是长老坐在宝座上吗？知识坐在宝座上吗？是传道人坐在宝座上吗？是牧师坐在宝座上吗？是谁坐在宝座上？当整个的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同工都清楚地说，我们不可放宝座，宝座是为了基督预备的，这一个自觉的一个努力，一个反省，一个追求，就让这个教会真的拥戴基督为王，那个教会有福了，有福了。我们看另外一处的经文，诗篇132篇，132篇。我们先看诗人对圣殿的爱慕，第三节、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到第五节。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用我的眼睛睡觉，也不用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在这里，诗人引用大卫爱圣殿的态度，不吃不喝不睡，一直到建立好圣殿的时候为止。换句话说，把圣殿看得比吃睡还要重要。吃睡很要紧，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的大会里面吃得好。我和滕师母说，我们离开夏令会结束的时候，离开的时候一定体重增加。我们吃的早餐比我们在家里至少多3倍，住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好，两样很重要。但是感谢主，还有一样更重要，神的家。在这里大卫说，我不要吃，我不要睡，什么都不要，先要建好神的殿。哎呀，这一个价值观，这个先后的次序太重要了。如果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同工，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样领导的弟兄姊妹，这个教会有福了。今天有个新的理论出来，意思是好的，但是作用却不好。什么理论呢？就是在全智侍奉神的人当中，有这样的说法：神第一，家庭第二，工作第三。你们听过吗？没有听过。你们没有听过，有福了。有的传道人正在实行这个次序。神第一，我奉献给他；我家第二，我必须对我的家庭尽责任。这个观念开始是一种反动，是一个 reaction， 因为他们发现许多的传道人呢，就完全把时间用在神的工作上，不顾家了，所以家庭一团糟。因此呢，有人说不可以，不可以，家庭没有见证，不可以侍奉主，所以一定要用时间在妻子的身上，在儿女的身上，要和他们有好的关系，一起生活多一点时间，与他们在一起。那么这是一个 reaction against something that was an extreme， 这是我们同意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必须说，神第一，神的家第二，我的家第三。不然的话，不知不觉我们就会失去了古圣先贤的信心的为人们，圣经里面的那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人，那个完全的舍己，完全放下自己，完全拒绝自己，那一种的精神，那一种的牺牲，那一种的忘我，那一种的奉献，我们会慢慢越来越远离那样的一个最宝贵的传统的。当然我们不可以走到一个不合神旨意的极端里面，但是这个次序我们必须要保持。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位诗人，当他讲出了这样对圣殿的热爱以后，他注意到圣殿里的什么呢？两样。第一，月桂。第六节，第六节，我们听说月桂，听说了月桂，我们就去要得月桂。第八节，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月桂一同进入你的安息之所，就是圣殿里面。耶和华和他的月桂，怎么样形容月桂？有能力的月桂，因为月桂代表耶和华的同在，这是月桂一个最主要的意义，神的同在。当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当以色列人骑行的时候，他们全体的这个以色列人都骑行的时候，在前面是月桂，而月桂是一个蓝色的毡盖起来的，蓝色的毡把它盖起来。所以如果你跑到高空里面向下看，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大队的前面有一个蓝色的一点，那就是月桂，那一点走在前面开路，神领导他们。月桂往哪里去，以色列人就往哪里去，他们不走自己的路，他们跟定约柜。有了约柜，有神的同在，有了神的同在，他们就胜利。什么时候神的同在离开他们，约柜离开了他们，他们立刻落在敌人的手中。这是圣经的一次多次给我们说明的。什么时候约柜离开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要失败，就要破败。什么时候约柜回来，耶和华的同在又恢复了，以色列人就复兴了，又蒙恩了，又站起来了，又有力量了，又能荣耀神了。约柜何等的宝贵，约柜特别用这个约字，那就表示说这个约柜的那个最重要的要点是神和他的百姓立的约。而这个约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显著的重点，就是里面的法版。法版是神的话，神的命令给他的百姓，他的百姓要与神立约，遵守他的道，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神以他们为他的民。在这个法版上有神的命令，神的旨意，以色列人要与神立约，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遵守这个约，就是神的道。所以最明显的重点就是法版。因此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今天建立讲台，建立讲台，因为神借着他的话与我们同在，神借着他的话与我们同在，而这个话就是那个法版所代表的神的心意的命令。今天如果讲台建立不起来，任何的教会都不能够兴旺。神透过他的话语的传达与他的百姓同在，讲台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可以说讲台是教会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破坏的，神的同在受大的影响。当然神的话不是单单借着讲道一条路来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其他的路线，但是讲台是表达神话、传达神话的最重要的一个路线。这是先知的职分，这是使徒的职分，这是每一个全职侍奉神的人的最主要的、最中心的职分，绝对不可以疏忽的。哪一个教会建立了讲台，哪一个教会就蒙福了。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在约柜里面的那个法版是第二块的法版，不是第一块的法版。第一块的法版被摔碎了，第二块的法版是耶和华再一次给摩西的。
这两块法板我自己相信有它的预表的意义。第一块法板是预表律法，律法最后的结果是摔碎了，没有成就神的心意和计划，必须等第二块法板，生命的法板，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真理。我们在约柜里面，我们所要拿出来的，所要宣讲的，就是神在基督里面那个真理的法版。我们要将基督的真理宣讲。在约柜里面这三样的东西，法版、发芽的杖、玛拿，都是预表基督，这是大家知道的。而且预表基督呢，和基督的三重的身份连在一起，祭司、先知、君王，又和主讲的话连在一起。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的主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主这三重的身份合成了完整的救恩。他是祭司，他献上自己做赎罪祭，是我们的救。他是真理，他是先知，把神的真理宣讲给我们听，叫我们不做糊涂人，叫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基督是君王，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引导我们走他的路，让我们顺服他，跟从他，走他的路。这三样也正是道路、真理、生命刚好配合起来，也就是约柜里面的那个发芽的杖、玛拿、法版。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话语里面有一个整体的配合，所有的预言、预表，那个实体都是耶稣基督。这一切是婴儿，宝贵的婴儿，事后看的时候是清楚确定的婴儿，合在一起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要建立约柜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要传讲基督为祭司，传讲基督为先知，传讲基督为君王，这三样合起来成全了我们和神的完整的关系，都是透过基督，都是透过基督。基督实在是最奇妙的、最完全的救主，他救我们不单单是地位上的，更是生命上的、道路上的，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我们再看，在这篇诗里面还有第十七节提到明灯，明灯。在圣殿里面有明灯，也是这个爱慕圣殿的诗人所注意的。这个明灯一方面预表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同时也预表属基督的人是世界的光。这是主亲自告诉我们的，主说，我是世界的光，你们要在这个光里行走，在光里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这是主讲的话，我们信了主，成了光明的子女，基督的光光照了我们，我们又反照这个光，我们的光是反照的光，不是我们自己的光，是反照的光，在社会里面发光。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这两是一对的一个比喻。盐是隐藏的，代表基督徒在社会里面透过他的品格而起的作用，说外边不是可以看见的，但透过他的生活，他的盐的作用完成了。光是显出来的，成教的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但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人人可见的见证，隐藏的见证，鲜明的见证，配合起来是基督徒在社会里的责任。我们在社会里面要发光，要做灯台，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教导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建立灯台，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这个责任社会里的见证不可以忽略，不可以缺少。这个明灯要建立起来，成为一个金灯台。 第七来到137篇第二节，137篇第二节，在这里我们先看137篇世人对于圣城的爱。先看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他们想了西安就流泪了，他们的心情激动，这是深切的爱的表现。他们在被掳的地方，有人说你们为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在被掳的地方唱歌呢，他们流泪唱歌不能唱，他们只有流泪。下面第五节第六节，诗人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重耶路撒冷，过于我说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情愿我一句话也不能说，情愿我哑口无言，情愿我的右手忘记一切，什么都不会做。我最看重的最宝贵的是耶路撒冷，神的城，神的城。在这里我们看见世人最深处的那个流露，爱圣城的流露。他在这篇诗里面提到琴，琴，这个琴是赞美神的，敬拜神用的，歌颂神用的。但是现在把琴挂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掳了，在被掳的地方落在敌人的手中，因为他们被移，所以落在敌人手中。这个时候他们与神的关系就有隔膜了，他们不能够最自由的真诚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耶和华，他们和神之间的那个完美的团契交通被破坏了，有了隔膜了。我们看见这个琴，我们今天要在教会里建立琴，建立敬拜，建立赞美，喜乐的敬拜，活泼的赞美，我们灵里面诚实里面所发出来的敬拜，敬拜心的重建，敬拜的重建。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spirit of worship in our churches today. 这是今天福音信仰的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过去很注意传福音，但是对于神的敬拜的心不够。也只有少数的教会，他们很注重敬拜神、赞美神、高举神，在神的面前匍匐下拜。大多数福音信仰的教会忽略了敬拜，忽略了敬拜。他们的聚会只是讲道，讲道是好，是神的心意的传达，但是还不能够把我们的对神的匍匐的下拜赞美更清楚地表达出来，那也是亏缺的。神的荣耀，一个属神的人不能够清楚地敬拜神的时候，等于亏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建立一个更强的、更明确的、更深入的敬拜的态度。 A strong sense of worship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今天很重要很重要的。但是让我们记得，在这里以色列人所以把琴挂起来，是因为他们到一个被掳的地步，因为他们被一生到了一个被掳的地步，不可能弹琴，不可能唱歌。今天如果我们要真的心灵里面被充满而敬拜而赞美的话，我们必须先从被掳的地方回来，脱离罪，脱离撒旦的掌握捆绑，得到了神的儿女荣耀的自由。那个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流露敬拜感谢赞美，我们的琴从柳树上坐下来，我们又在弹琴，我们又在歌唱，好像大卫恢复了他与神的团契一样。最后48篇，在这一篇我们看见诗人对于圣城的欣赏热爱。第一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第二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下面的第12节，你们当周游锡安，周游锡安，四围喧扰，好好的看， 看真一点，看清楚一点，看仔细一点，又太美丽了，太伟大了。周有观看欣赏数点十三节，细看他的外国，细看查看他的宫殿，为自己知道以后，自己会欣赏以后，还要传说到后代。哎呀，这是爱慕圣城的心情。在这其中特别提到有一样我们要注意的，十二节，数点城楼，数点城楼，城楼是守望楼。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要建立我们的祷告的守望楼，绝对不可以缺少。哪里没有祷告，哪里就是人自己在辛苦摇橹，哪里有祷告，就是租上的船立刻到了说要去的地方。在一个传道人的他的那个日记簿里面，第一页，每一年的日记簿里面的第一页都写了一句话，祷告是最重要的工作，非常的宝贵。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一幅图画对我的帮助。这幅图画我相信大家看见过，一个农夫在田间工作的时候，他停止了工作，他在旁边跪下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天使来用他的放下的工具在工作。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工作，神工作比他自己工作好得多。神一动工，什么都不成的。我们自己动工可能徒劳无益，神一动工什么都成了。但是我们怎么推动神的膀臂，是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记得，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记得，我们是借着祷告推动神的膀臂。神的能力永远是透过信靠他的人的祷告而彰显出来的。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他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向信的人显露。而信的人有什么表现呢？祷告。没有一个有信心的人不祷告，没有一个有信心的人否定祷告。每一个祷告的人都是有信心的人，每一个祷告的人在那里说，主啊，我不行，你行，我不能，你能，所以我来求你，我来匍匐在你的面前，无依无靠的向你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讲一件事做结束。我在司布真说写的讲章里面看见一段，最早看见的时候我有点不大以为然。他说啊，在神的宝座旁边有一个钟，这个钟是系在这个绳子上，很粗的绳子，绳子的那头呢在地上。当一个人祷告，他拿着绳子的那头，如果他轻轻的拉一拉，上面的这个钟不会响，神宝座旁边那个钟不会响，只有下面的那个人呢，听命把他所有的力量都放上去的拉那个绳子的时候，神的宝座旁边的钟就响了。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想，这是正确的神学吗？这不岂不是像日本人进了庙要摇摇铃，把他们的神叫醒以后才祷告，这不是一样的吗？但是后来我明白，这是正确的神学。如果一个人祷告轻轻呼呼伸伸手，是半伸不伸的，轻轻的拉一拉，拉完了自己也不晓得拉过了没有，神怎么样在他的宝座上来垂听？相反，当一个人把他整个的生命 All that is in me 都放进去了，整个的人的重量 I plunge in with my whole weight into prayer 这个时候我拉住这个绳子，用力拉，用尽我的一切的力量来拉，这个时候我整个的人都投入在祷告里面，神的宝座前的灵立刻响，立刻想，神就起来，神就动手，神的膀臂显露，成功了。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恳切地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教会里面建立，按照你的蓝图来建立。主，你常常地催促我们，主，我们需要你的催促。主，你的灵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沉重的时候，就是催促我们。 主，我们再一次说，若不是你的催促，我们都会松懈，我们都会退后，我们都会睡着了，主，我们都会随从己意。主啊，求你使我们看见你的旨意，看见你的蓝图路线。主，你来推动我们，带领我们，在我们前面，在我们后面，在我们的旁边。奉主的名祷告，阿门。